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09首。
我听见我救主叫我，听见我救主叫我，我听见我救主叫我，背着十架十架跟从我，我愿通过哥西马尼，我愿通过哥西马尼，我愿通过哥西马尼，愿主恩主恩主一路行，我愿与主同去北山，我愿与主同去北山，我愿与主同去北山，因尊之主我主同北山，我愿与主同钉十字架，我愿与主同钉十字架，我愿与真荣耀，主必要赐我真荣耀，主必要赐我真荣耀，主必赐我赐我真荣耀。
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那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啊，平安度过一天的生活，也在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来查考我们上一周还没有讲完的一个题目，就是因爱跟随哈。我们一起再来查考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就是第一章里面有很多的讲到的主题跟很多延伸的教训哈，包含我们在安息日所提到的是一个堕落的家庭啊，我们充分的讨论啊，也分享个人的心得啊，为什么一个家庭的信仰会沦落到一个堕落的地步，而且啊，这个堕落甚至进到咒诅里面，所以在路德记里面呢，所有的 地方的名字的意义啊，还有人物名字的背后的意义，都有它属灵的教训。好像伊利米勒啊，就是神就是我的王，拿米就是田，那像犹大地就是赞美之地，伯利恒它是一个粮食之仓，那摩押地是咒诅地。用这些地理的位置啊，跟它预表的教训，还有它本身人物的名称啊，我们有很多的学习。那更重要，第一章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拿米愿意归回。如果没有第一章的归回，拿米可能就继续活在咒诅地，也就不可能再有第二章啊，那也就不会生出大卫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见哦，这个拿米的归回啊不仅造就了他的人生能够在完美的句点来画下这个休止符，也让路德因此得到好的一个夫家，那更重要啊，也从他后面的后裔来生出大卫啊。我想在在的我们看见一个回归所带来的一个功效。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在分享他说有一个信徒啊，那因为前一代的离道到后面整个家族也因为父母的离道，到后面也都不来聚会了。经过了十几年后来这个父母亲过世了，那当然一想到是我们正教会的信徒，于是就跑来找教会既然都是教会的信徒，是不是教会可以替他帮忙来处理后事。没想到在告别式的时候，一看见这个家族所衍生的后代将近加起来有100多位因为第一代的信仰到后面全部都没有来亲近教会。所以如果说能够在第一代有一个挽回有一个悔改重新的归回，他可能所造就的是这100多个家族里面依然在教会里面来生活。所以一个决定真的会导致后面有很大差别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路德记里面的选择是一个很大的主题。那我们这个主题提到因爱跟随，这个跟随它也是一种选择那我们上次提到每个人做选择都是用自己最有利的一个考量来做选择。我们总是在跟随某一些人是在与我们有利益的那一方，我们总是先考虑到我们个人的需要考虑到我们个人的难处我们多余的力量我们才考虑到别人的需求是什么，人总是如此的。所以但是在路德的跟随里面却让我们看到他的跟随真的是我们一般讲不合常理，他的跟随真的是出于牺牲，真的是出于爱。虽然在路德记里面没有看到爱这个字，但是他们彼此间的互动都是因为律法所衍生出一种爱的精神。所以路德虽然还不认识神，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拿米的身上里面他能够学习这种爱的功课，也因为爱的跟随也造就了他往后的人生，神也特别来祝福他也在特别祝福他。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德来跟随拿米的精神里面成为我们的效法。我们今天也要学习路德效法拿米，就像我们来效法跟随耶稣基督，甚至能够从一而终的跟随我们上次提到几点我们先来做复习，我们再谈论我们上次没有谈到的部分那第一个路德的跟随他是不怕苦的。我们看见路德的跟随是在拿米最苦的时候以至于造成拿米在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很多妇人看见他，这不是拿俄米吗我想对拿俄米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他的名字叫做田，但是因为他没有顺服神造成他的生活，因着他的不顺服造成了许多的苦，所以说叫我马拉，不要叫我拿俄米不要叫我拿俄米。所以我们看路德的跟随是在拿俄米最苦的时候能够愿意来去跟随他，我觉得这个跟随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在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总是在这个信仰的初期总会有一种甜蜜的滋味，有时候这种感觉好像夫妻一样 夫妻刚结婚总是甜蜜，想到另外一半，看着照片，哇，就想起对方的好。但是结婚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个人走近了，总会有彼此的摩擦，总会有彼此的摩擦。但是有时候这个摩擦当中却能够造就两个人更能够彼此的认识，也更能够从当中来学习彼此的牺牲，愿意为对方来改变。所以这个爱就能够提升到更深层的爱。所以我们今天信仰耶稣基督，我们也会遭遇到前面的甜美，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借着神的操练来提升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在这个操练当中，可能遇到了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来跟随耶稣呢？这个不简单。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第一个上次提到的，所以路德的跟随是不怕吃苦的。第二个，路德因爱的跟随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看路德的跟随来到伯利恒，他完全没有疑惑，甚至来到伯利恒，当然圣经留下一个伏笔，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当然神也给他们这个继续活命的一个恩典因为在那个律法的规定里面他们不能够割尽田间的这些所谓的麦穗就是遗落的要给这些孤儿寡妇。那我们看见路德直接跟婆婆提到，我是不是来到田间来去拾取麦穗呢？所以我们看见他的跟随是没有后悔的，甚至他知道他必须受苦，但是他没有后悔。所以今天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后悔的爱。我们上次来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再次来看这一段。希伯来书请看第十二章。每次读到这一段会有心中的感动。我不知道天父真神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已经借着他的牺牲来爱我们。一首诗歌的主题叫做我是谁。那这个主题为什么定我是谁呢？他说我何德何能，既然天上的神为我定在十字架上，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当在对话里面主耶稣借着张开他的双手来表明对我们的爱。所以主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后悔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就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他必须接受一个最严酷的苦刑，他必须接受肉体当中最大的刑罚，那是一个很大的痛。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想起了救恩准备要成就了，他心中是喜乐的。遇到苦难，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变成了喜乐的，甘愿来做牺牲。我想我们没有资格，我们也不配得让主耶稣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牺牲，我们真的不值得耶稣这么做，但是主耶稣却做了。甚至圣经说他对我们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主耶稣的爱是这么的大。有时候我们反问自己，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后悔过？有没有后悔过？我曾经有信徒问我，我说传道，你当传道，你到现在有没有后悔过？那我说很感谢主，我说这是神的恩典可能有一些很大的考验但是当过了之后更肯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我当初的选择到底对不对。但是走到后面，你发现我们只要是站在神这边，我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我们来看见斯蒂凡的选择，他选择爱主，他选择为这个福音能够齐心努力，他选择在众人面前来见证耶稣基督。可是他知道他必须付上很大的代价，他非常的有口才来辩论神的话，那因为这样受到了许多人的嫉妒。 他因为跟随主真的跟到死亡了。可是他有没有后悔呢？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请看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来看五十四节，我们来看到六十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史提凡咬牙切齿，但史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史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我们看见史提凡跟随主跟到什么阶段呢？跟到他必须被石头打，我想过程当中的疼痛可想而知。可是他为这个名受辱受害，为他的荣耀。我们看见他的跟随是没有后悔的，甚至众人因着他的辩论感到咬牙切齿，但是史提凡的跟随没有后悔，神就让他的眼睛打开，他就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站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最后在这么痛苦的阶段，完全我们看见史提凡的心中是带着平静，带着爱，甚至带着祈求。所以如果任何人在这个情境当中，外面的环境那种恨那种气，哦，真的跟他的心境有很大的差别。这时候的史提凡因主的爱，他的跟随没有后悔，他求主一件事情，求主接受他的灵魂。所以这条路他不曾后悔过，他知道他的灵魂要回到哪里去。他甚至跪下祷告大声说：父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说了这话他就睡了。所以圣经用睡了当做一个基督徒将来还必须复活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知道，史提凡的跟随跟到死，跟到最后的牺牲，但是他的选择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隐约我们都会遭遇到某些别人的批评攻击，但是我们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因为主的缘故受到了别人的毁谤，这时候的你会不会后悔呢？但是我们看见史提凡，看见保罗，他甚至为了这个主的名，甚至愿意为了这个名的荣耀甘愿受尽许多的苦楚。那第三个，我们来谈路德因爱跟随是出于爱的动力。我想彼此相爱是一个双向的互动，人与人当中我们都需要借着彼此的相爱。有人说人与人之间都有彼此的情感银行，今天一个人的关系跟一个人关系好，是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银行。我对你好，表示在你的心中的银行我存了一块钱，你对我不好就从这个银行里面提了一块钱。所以有些人的关系会濒临到一个破产的地步，因为已经没有钱可以再透支了。有时候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彼此对对方好，彼此相爱，在对方的存款里面存得非常的多。所以人与人的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有些的人爱到后面会爱得灰心失望，是因为总是爱总是没有回应。所以我们看见路德因为爱的跟随是出于拿阿米对他的爱。我们来看拿阿米对他说了什么话呢？我们请看路德记的第一章，路德记请看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路德记的第一章，请看第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到犹大地去。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阿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什么跟随我去呢？我还能生子为你们做丈夫吗？ 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了。其父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其实拿阿米可以用一个很自私的角度来说，你们既然已经嫁到我这个家你们就应该跟我同受苦。他可以用一种受害的立场，你们这样离开那我怎么办？我想这个两个儿妇因为这样的，如果是拿阿米是这样的要求，他们一定会留下来。可是这个留下来走到后面不是心甘情愿的，碰到问题可能绝对会造成他们彼此当中的摩擦，因为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我们看见拿阿米的爱是出于在哪里，他完全不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想，他完全站在两个儿妇还年轻，我这个人人生这么苦了，我能够给你什么？你没有小叔可以再让你再嫁，我没有办法保证你跟随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所以那你真的从心里面知道，你跟随我绝对继续过的苦日子，我宁愿一个人孤单的过着我的余年，也不愿意耽误你们两个媳妇的幸福。也因为这句话来挑起了路德心中对拿米的爱，所以这个时候两个媳妇异口同声地说，放声而哭，我们必与你回到你的本国去。所以这个爱微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何时不自私，你能够站在对方来去付出，对方的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射，而且是无怨无悔的。所以我们发觉因爱跟随，这个跟随的力量就是爱。我想今天拿阿米也一表基督，拿阿米主动付出爱，不在自私当中，而是完全考虑到儿妇的需要以及他们未来的生活，如同耶稣基督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自身将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他完全站在我们的需要上，知道我们人类需要他的救恩。如果今天人类没有神的救恩，我们的肉体是尘土，灵魂是罪人，我们应该得到的是将来地狱的审判。我们的主知道，他看见人的痛苦，他看见以色列选民在埃及当中为奴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呼求达到神的耳中，神就兴起摩西成为他们的民族救星。所以摩西也一表基督，所以基督看见我们人的苦难，他完全站在我们个人的需要，没有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他甚至为了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取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成为人的样式，就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种爱是无私的。所以主耶稣的爱老早替我们付出了，可是主耶稣今天没有要求我们说，我这么爱你们，你应该要对我怎么样，你的回馈是怎么样。所以当主耶稣主动付出的时候，他是被动等待我们的回应。所以有些人被主耶稣爱的激励，他能够做出一种合神心意的侍奉来。所以保罗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的5:14这么说道，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此他的生命从此为神而活，他将过去的一切当作粪土，看基督为他生命的至宝。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为什么保罗愿意用他一生当中献上为主所用？很重要，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当今天的爱激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愿意用我们的恩赐时间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当你发现主耶稣对你爱这么多，在常常祷告里面的体验，与在我们的圣餐当中听见圣餐的道理在圣餐最后的祷告也是最让我感动的时刻因为每次在祷告我们总是在圣餐里的祷告声音特别大声所以好多人祷告会流泪，那都是因为基于主耶稣爱我们。我们想说我们怎么去回报神的恩典，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回应，用我们的恩赐来献上我们微不足道的，来为主所奉上这就是一个回应，一个回应。所以这个爱是主耶稣主动的爱，就像拿阿米一样主动的爱，无私的 就能够一个回应。所以当我们何时懂得去回应神，神对我们的回应更大，因为主的爱老早在那边等待着我们。当我们学会去做回应的时候，就是用更大的爱来回应我们，这就是主耶稣的爱。所以跟随当中是出于爱，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是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爱。那第四个，路德因跟随因爱跟随啊，是完全的认同。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请看第一章，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五节，我们来看到十九节。拿阿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逼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法于我。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所以我看见路德的跟随啊，是完全的认同。所以他说，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完全的认同。因为跟随就完全的认同。所以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媳妇二八，我们可以当中来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先来看这个二八，二八他不是跟随，他是归回。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他自己的本国。我想在拿阿米里面呢、也特别提到说第九节哈，说你们回到你们的新夫家中得平安，就是拿阿米对他们的祝福。所以你跟随我没有新夫，你回到你的本国有新夫。这个平安指的就是得到食衣住行还有身份地位上的这些的保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等于说你离开我你就有前途了，如果你不离开我你就没有前途了，你的前途可能就是苦难，跟我一起来受苦。当然一开始我们看见厄巴的跟随啊，在情感当中他愿意跟随，就像第一次当拿阿米这么说到的时候，他跟路德异口同声说，我们必定跟你回到你的本国去。那个是什么样的跟随呢？那是情感上的跟随。我们今天人很容易受到情绪当中我们愿意跟随，可是回到后面的理性的时候，当你的理性回来的时候，你会推翻之前的感性的东西，推翻过去情感当中因为情绪所生发出的一种跟随的性质。所以当面为什么他跟不下去呢？很重要，他的理性的选择。所以当拿阿米用理性的分析跟他讲，你跟随我你要考虑清楚啊，你要考虑清楚，如果你跟随我到伯利恒去，等于你要终身守寡，因为那边的人不可能接受你们是摩押女子，而且我没有孩子啦，我已经没有孩子给你们再嫁娶啦，所以你们必定跟我一辈子成为寡妇，无依无靠。好，但是我们看见厄巴当他冷静来去思考婆婆拿米所说的话，对呀，我今天如果只是一个情感上的跟随，可是我这个跟随的决定一定下去，就是一生当中可能没有回头的路啦。我这样离开了，我进到伯利恒，如果我遇到很多的苦难受到排挤，那我怎么办？当他回想了，如果今天回到娘家，我找到了新夫家，我就得到保障了。后来在理性当中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跟随下去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提到说，我们今天在跟随信仰这条路上，是我们的情感的心智，还是我们理性之后考虑过了我们再来跟随？如果今天只是情感当中的，很容易三分钟热度，就像圣经里面主耶稣所举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太福音请看第十三章，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五节，马太福音请看十三章，来看第五节。第五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好，我们来看解释，请看二十节。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个就是一个情绪当中的跟随。他比喻好像土浅石头地上的，就说你一时听到了道理，有一时情感上的感动，哇，这个道理太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我就是必须付上代价，我要跟随下去。那是短暂情感，还没有见到你的理性去思考过的一个跟随。可是到后面我们发现啊，能听得到当下能够领受，但是没有根。这个根就是建立在你的思考，建立在你理性的分析之后，你还是决定跟随。这个就造成我们信仰的根，我们知道我们是跟对人的啊，跟到后面即使再苦我们也跟得下去，这就是信仰的根啊。如果没有根是暂时的，为了道受患难受逼迫就跌倒了。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在跟随当中到底是感性居多还是理性居多？所以有些人在信仰的初期的确受到了很多神的爱，祷告总感觉一祷告主耶稣总是在身边啊，每次祷告主耶稣总是回应他的祷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好像信仰不像过去这样，好像祷告神好像不再垂听了。到后面他就感受不到，到后面因为受到逼迫他就离开了。所以有时候初期神也体恤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幼稚的婴孩，所以神会扶起我们。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扶起来，好像婴孩在那边哭泣这个父母亲马上就把他抱起来，这个孩子就不哭了。可是一个代表成长的孩子不是一直哭等待着父亲的拥抱。如果一个二十几岁的大人跌倒了在那边一直哭哭哭，那等待父母亲给他拥抱他才不哭，这个信仰有没有长大呢？没长大。一个信仰真正的长大，你能够自己站起来，而且你不会怀疑父母亲的爱，这就是一个信仰上的长大。所以这个信仰长大里面又生出根，是经过我们的理性的思考，我们所做的选择。所以我们看他的选择里面呢，就仁义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而且是聪明的选择。因为这个合情合理包含她的婆婆自己硬要她回去的，她聪明的选择是她的生活未来有保障的，所以她选择有保障继续过她的生活。但是就属灵的角度来说，她的选择是一个信仰上的放弃。我们请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请看十五节。拿俄米说，看到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她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所以可见这个归回是回到哪里啊？回到他过去所拜的神，也就是他离弃的独一真神。所以他的选择是一个离弃救恩的选择，他对信仰对未来灵命长远当中他是永远损失的，甚至跟大卫的族系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圣经里面提到，他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厄巴的跟随。我们来看路德的跟随，他的跟随的确也是情感上的跟随。所以一开始他也跟厄巴说我们必定跟随你。可是这个情感他能够在理性当中，他的情感的决定不是只有一种想法，他是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因为爱所做的决定。虽然在情感当中有不舍，可是他的不舍不是停留在想法，而是落实在他的做法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在信仰当中，我们常常很容易去立志当我们对主的爱激励很深刻的时候，你真的愿意用你的生命来去侍奉神。可是这种立志大概过了一两个月过了半年过了一年，有时候就淡忘掉了所以有些见证他说每次在灵恩会过后就会开始立志开始每天有早祷会开始有回来就是祷告每天要读几章的圣经的确可以维持个一两个月到第三个月就全部都忘记了所以可见我们的立志我们的跟随它应该不是只有一种想法，而是一种做法。所以圣经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什么叫做信心？不是一套想法，不是一套这个心里面 的一个只有想而已，更重要，他要一个实际的作为来表明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最缺乏的不是道理上的供应，我们今天最缺乏的是在我们信仰的觉知，在我们行为上的实践，这是比较缺乏。所以如果把每个道理讲一篇道理我们就能够落实，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很大的造就。今天讲跟随我们就能够跟随到底，我们今天讲饶恕我们就能够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今天讲爱心我们就能够无私的来做爱心的付出。我想我们如果真的能够落实一篇道理，我想就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受用无穷。所以拿米的这个路德的选择跟随啊，他是在理性当中经过分析之后来跟随。所以他的跟随啊，不只有跟随婆婆这件事情，也是代表他信仰上的一个告白。所以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换句话说，他为了选择跟着婆婆，为了选择跟着耶和华真神，他愿意终身来守寡奉养这个婆婆。所以我们看见他的选择不只有在情感上的，也在理性上的认知，更是在信仰真神的一个表明啊，这个非常的不简单。当然从人力的角度来说啊，从人的眼光，他做的这个选择啊是没有前途的选择啊，但是啊他的选择当中对他的灵性却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他的选择我们讲是合情的，可是却不合理，因为他的选择是背乎人常理的一个选择啊。我觉得这个选择真的不简单。所以可见啊，这个路德的选择，他能够站在神这边，他不知道神能够回应他什么，他站在神这边，神就让他看见了，站在神这边，神就给他祝福更多。所以我们可以从他后面的人生啊，从第二章的一个生活的见证，神怎么带领他，他能够成为大财主波阿斯的妻子啊，他真的能够在他的夫家当中得到真正的平安，他也能够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名列在大卫王国族序之中，啊，就真的应验了波阿斯对他的祝福，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愿你得他的赏赐。”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在选择一个夫家，这个夫家能够给我们平安。哦，我们请看这个启示录，启示录，请看第十九章。启示录，请看第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启示录十九章，来看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常常预表我们就是妻子，我们就是新妇，我们的新郎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将来整个羔羊婚娶的时候一到，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就是耶稣要迎娶我们，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妻子。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就是要装饰自己穿着洁白细麻的这个细麻衣能够配得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新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选择。当然这个选择当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将来这个天国的美景，我们等于说在这个选择当中我们先苦后乐。我们虽然在世上因为信仰的缘故做了很多方面的约束，好像很不自由，但是我们知道先苦后乐，将来我们必定能够享受神所赐的福乐。好像路德一开始跟随婆婆，他选的是一个苦难的路，选择过一个卑贱的生活，可是先苦后乐，我们看见他后面的人生改变得很大，而且他没有等待很久，一回去没有多久，这个事情就成就了，他的人生就有很大的改变了，这是神莫大的恩赐。所以这两个女子也做了两种信徒的预表那第一种就是决心跟主到底的路德，那第二个就是虽然要跟随，但是又回头走这个世界的路，半途而废，好像厄尔巴。那今天在我们正教会的信徒里面这种走到一半就没有继续跟随的信徒人数也不少，那当然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所以这个跟随真的不简单。我们看这个少年的财主， 他问主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当然首先主耶稣说就是守诫命。他说这个我都守了，从小就守了。圣经说主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我想主耶稣讲这句话不是一种苛责，不是一种好像很严苛的要求，乃是一种挑战他心中的价值。你什么都做了，只是做了律法当中的表样的事情，你真正的跟随，你必须要舍去一切。当永生跟财富必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挑战你心中的价值，你到底要跟随谁？跟随马门吗？跟随永生吗？当然后面的结果我们看见了，这个少年的财主非常的忧愁的就走了。圣经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实质上用这个挑战里面，他真正跟随的并不是主，而是跟随世间的路。所以在信仰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取舍，取舍之间端看我们所认为的价值是什么。我认为在神的国里面，在神国的天才是不会被埋没的，没有爱主的人是不被主所认识的，更没有愿意为主牺牲的人是被主所遗忘的。我们看见穷寡妇的两块小钱奉献，他所做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主耶稣都看见了。耶稣站起身来夸这妇人说，他奉献的最多，不是物质在量的部分很多，而是在质的部分。因为众人都是把多余的奉献出来，但是这个妇人呢，是把他仅有的奉献出来。所以可见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认真做，用心做，绝对得到神莫大的恩典跟赏赐。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德记里面，从路德的表明当中，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是一个信仰的抉择跟告白。所以这个抉择跟告白也预表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有的抉择跟我们的宣告。我们来看这几项，请看路德记的第一章，路德记的第一章请看十六节，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我们今天信仰当中的跟随啊，就是往主耶稣那里去。那主的道在哪里，我们要跟随那里，这是一个真正的服事要有的精神。我们绝对不在主耶稣的道路以外的事情另有选择，我们一生当中只认定了这一条道路。就像我们会前诗颂所唱的诗歌，我知我所信的是谁，这个不简单。所以这个跟随在信仰当中啊，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很多人信仰一初期是不错的，可是走到后面却不行了。所以跟随他是一辈子的决志，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方向就是回归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第二个，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他强烈的渴慕与主的同在，预表我们今天的不管任何的情形，我们要寻求主的同在。那主如何同在？遵守他的道。我们常常奉主的名，主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主耶稣同在这个地方就是天堂，这表明着有一种为主受苦的心智，也表明着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来分别为圣，与主同甘苦，同负一轭，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其实今天主耶稣要住在里面，圣灵就是一个印证。所以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我们今天只要持守圣灵，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好像一个房子一样，这个房子如果很脏很臭很乱，你邀请一个这么圣洁的主进到里面，主耶稣进来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可能坐一坐不久就离开了。为什么很多人圣灵没有办法充满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办法住在我们里面？不是主耶稣不住，而是我们不让主耶稣住。我们既然让主耶稣住，就要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心田，让耶稣住在里面。所以每次在领受圣餐，我心里面会有一个感动。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领受主的肉主的血，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这是一个同住。所以我耶稣在哪里住，我们也跟随到哪里。其实主耶稣一直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可是问题是，你的作为你的选择有没有办法让主耶稣住在里面？ 过去预定，过去神的约柜是安置在神的圣所圣殿，那到了新约，我们知道这个殿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主的殿，那主的殿就是主居住的地方，我们要提供我们的心成为主耶稣与我们同住的地方。第三个，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觉得路德非常的不简单，甘愿离开自己的家乡和家人，表明不愿意和他们，甚至这个决定跟他们的民族做了一个切割。那在属灵的预表当中，摩押地是一个咒诅的地，所以路德的选择是一个切割，切去过去的咒诅之地，不再活在这个世界的生活里面。他一个决志要成为以色列的选民，来侍奉独一的真神。所以既然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的表明，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将来真正的国度就是在天国。所以今天主耶稣也已经应许我们将来能够得到那个不震动的国度，这个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来看第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一节我们来看到第三节，十章的一节，你们信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主耶稣的国在天国，所以耶稣的国是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主耶稣在准备升天之前特别提到，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怎么去，我将来还要怎么来接你们到我所预备的那个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想起我们天上的国度是主耶稣所预备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认定我们所拜的神，我们没有恶心，不管再苦我们都能够紧紧抓住神。第五个，你死在哪里也葬在哪里，所以显示出这个路德表明他跟随拿米的决心，只有死才能够做改变，就算死也葬在那里。我觉得这句话讲出来不简单呢。我们来看这个信仰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信仰当中我们知道受洗它预表与主同埋葬，与主同死。我们请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请看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来看二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罗马书的第六章二节到第四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今天在受洗的瞬间，所以受洗的所有的动作，为什么要到流动的活水全身入水，那不是只有一种仪式，它有一种预表。所以为什么受洗要全身入浸，它预表我们与主同埋葬，该死的是我们，罪的公价就是死，只有死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是2000多年前耶稣替我们先死了。所以受洗的当下是预表进到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而死，既然死了就满足了罪的公价。那既然这个罪的公价，这个罪不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作王了，我们从水里面上来，我们就是一个新生的样式，就像主耶稣从坟墓里面不能够被死亡所拘禁，到后面他能够重新复活，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能够出死入生。所以从水里面上来预表一个新生的生命。所以很多人提到说，过去还没有受洗之前跟受洗之后差很多，那受洗之后过去那个已经死了，现在的我是一个重生的我，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明。所以我们今天都已经在受洗当中有了这样的表明，我们现在的生命不再是过去的生命。好，那第五个，路德因爱跟随而得永生的福气。他怎么能够认识神呢？很重要，就是从拿米的身上，因为拿米的家庭他接受了信仰。但是我这边要特别提到的，我们不能用结果论来去推前面，如果你这样解释圣经会有很多的问题。你不能说你看
因为他两个儿子嫁娶外邦，所以路德才能够进到伯利恒地，所以到后面他才能够做大卫的这个曾祖母。所以可见嫁娶外邦是合理的，我们也能够婚姻当中来做宣道的工作。你不能用这个结论去合理推前面不对的变成对的。你要知道他过程当中受尽了很大的打击，是把两个儿子击杀了，他的丈夫也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咒诅，是神怜悯拿厄米，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不能用结果来往前推。可是我们可以从拿米的身上，路德从拿米的身上看见神的作为，也能够体会到神的爱。他能够顺服拿米的安排，得到这么大的福气他甚至能够列为整个弥赛亚的族谱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因着拿米让这个路德得到福气。所以我们今天生命是带着祝福的，很多人不认识主，可是可以透过我们，因着我们的爱，我们的作为，让别人来认识主。那路德他因为爱所做的这种侍奉跟牺牲，最后有神来替他偿还。我们请看箴言的第十九章，箴言请看十九章，箴言的十九章，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七节，箴言的十九章来看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当然我们用这圣经可以用很多的角度，我们看见路德的跟随是因为爱，爱为出发点，他就忘记了他以后要过的什么样的苦楚。好像基督因为爱愿意替我们牺牲，就轻看十架的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难，因为爱而做。所以坐在最小者的身上，坐在怜悯贫穷的一个寡妇身上，他既然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坐在神的身上，神就用恩典来回报他。所以我们提到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十四节，如果坐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可见我们对人的爱所付出的，是神来偿还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诗108首。
Oh, 我的平康，我要跟从救主耶稣，因昨天我了宝血，虽然有难前来阻挡，总要从主心怀。